家好，这里是来日方长 Radio， 我是波哥。
大家好，我是大真，好久不见。
大家好，我是阿勒塞尼贾西姆侯赛因点阿尔瓦雷斯。
哎呦，这个台长自我介绍名字的看着一脸难受。
一看就是现编的。
不容易不容易。
考虑了好长时间。现学阿拉伯文。
台长最近怎么样？
还行，最近马上这个要换到新的部门工作，开始新生活，反正就这样呗，然后就是踏踏实实生活的，还是
挺好。
嗯，
踏踏实实生活这个其实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就是我们今天呢是要讲一个稍微跟我们以往的题目都有点跳跃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聊大画家梵高。
嗯，
对于梵高来说，生活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生活，是他一直渴望又难以做到的一件事情。这详细呢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给大家。
嗯，
但其实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然后让大家认识一个在努力的生活，然后踏实生活，渴望着有一种这种平稳生活的梵高。
嗯，
然后这样你自己在过生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梵高可能跟你有一样的烦恼，大家生活都是这样，但是梵高他能同时在痛苦的时候他又能发现这个平凡生活中的很多
美好，
对常人很难发现的这种美好嘛。所以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大家也能去诶，没准听完以后你想去看看梵高的话，没准会让你觉得生活中有一些你见惯的司空见惯的场景，可能有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有一种虽然平凡但是很珍贵的这种。
对，是，而且没准就是和我们想象中的梵高也不太一样。
对，
嗯，
好，我已经说了，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梵高。梵高我想就是我觉得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吧。
嗯，
然后那为什么要讲梵高呢？最近我跟大真其实去了一趟这个阿姆斯特丹，参观了这个梵高博物馆嘛。
嗯，
所以这是最直接的契机。就说实话，我去这个梵高博物馆之前啊，就是我能想象梵高的画，就是我有那种印象，然后我大概模模糊糊知道梵高是谁，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嘛，哎，这个画家有点疯，把自己耳朵给割了，然后他画了个向日葵，带着这种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然后参观了梵高博物馆以后，我就被震了，就真的是被震惊到了，就所以就是。这段时间呢也就认真的去看了一些梵高的一些作品，然后也读了一些关于梵高的一些书啊之类的，觉得诶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主要是了解了他的一些生平以后，就是觉得真的是光看画好像不太能理解到他背后的这些故事。
对，
我记得就是很早以前在日本也是有一些梵高的展览的，就很多年前我有去看过梵高和高更的展，然后就日本人就特别喜欢梵高，但当时你就会觉得画很好看，就是你能看懂他的画，你能看懂他那个色彩，也不能说看懂，就是表象的你会觉得他很美。但由于这回去了真正的他的梵高博物馆，就是一个展厅里面全都是他的自画像的时候，你就能想象到一个画家一个人孤独的照对着镜子无数遍无数遍的画自画像，就那种感受确实还蛮被震撼到的。
你看他的画的时候，他不是特别追求那种跟现实完全一样的一个画家吗？所以你有时候看他画的时候，你甚至会以为他会不会没有太多思考，就像我们之前的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啊他是一个疯魔，所以他下笔就来。然后但是你去了他博物馆以后，你会看到他那一系列尤其是他的自画像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对这个东西是很认真的，他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在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然后最后才能呈现出来这种与众不同的影响全世界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就觉得这期节目就是出于我的话想给大家传达，就是可能我们以前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了解了他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天才的背后是有多么的自己花费了多少的努力，就是他成为天才也是一步一步走来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其实梵高从来不是天才，就是你真正的了解他以后，你会觉得他从来都不是天才，但是他真的非常努力，就真的是那种我觉得常人很难想象的
那种
努力
加怀才不遇这种。
对对对，就讲到这个去了梵高博物馆以后被震撼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就想起来前几年咱们国内有一部纪录片，然后叫做《中国梵高》，它是介绍这个深圳的大芬油画村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哎，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他们叫画工啊，
就有点跟那个城中村似的，就是那一个城中村规模极大，都是那种集团式的分工作业，就复制那个世界名画，
世界名画，然后就是就那些画工他们在自己的画室里面，就比如画向日葵啊，画各种梵高的作品啊，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叫做赵小勇的，然后他呢是专门画梵高的，画了十多年二十年。这个纪录片就是去拍了一个这个赵小勇他平时的生活工作的模式，然后包括他最后圆梦了，就是去了真正去了一趟荷兰，然后去参观了这个梵高博物馆，还去了很多跟梵高有关系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经历嘛。纪录片呢，其中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赵小勇他已经画了将近二十年的梵高的画了，但是他去到那个梵高博物馆以后，他看到梵高的画以后，他真的是震惊了，他
就是说这颜色不一样，
对，他立马就说颜色不对，你想象一下当时那种震撼，他画了二十年以后就看到原作的那种震撼。所以我就还真的挺幸运的，就是我跟大震，包括这个台长也有机会在日本看到过这个梵高的原作吗？
哦，在那个新宿的那个损保那个美术馆，他那向日葵就在那儿。
对，所以说就是看到他那个原画的时候给人的震撼跟那个看印刷物还是不太一样。但其实就是如果大家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个原画的话呢，其实可以去那个梵高博物馆，他荷兰梵高博物馆的官网，他把他所有的画都很清楚的原尺寸大小的都放在他那个网站上，其实我觉得有机会去看一下也是会就是很大受震撼的。
而且那个官网上还有所有的梵高的信件，就是他和他弟弟的通信的往来的一些
对这个
原稿，
关于他的信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就是梵高这个人呢，其实如果你想去了解他的话呢，有非常多的途径。第一个途径呢，你就是可以看他的画嘛，毕竟他是作为一个画家。第二个途径呢，就是梵高他留下了很多他跟他弟弟也好，他其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就很多都是长信，就是尤其是他作为画家的将近十年时间吧，你可以看到他每天的所思所想，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下子就会把你拉近你跟他那个距离。就我看完他的信的时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梵高他作为画家的十年只有十年时间，还是挺短的。他从27岁开始想当画家，然后到他37岁去世只有十年时间。这其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至少是我们的同龄人。就是跟我们年龄其实差不了很多，就所以你现在去看他的信的时候，你能看到哎，他比较年轻的时候的他那种想法，然后看他比我们年长的时候他那种想法，你能看到他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其实呢也是我觉得这一期特别想跟大家聊梵高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看完他这一个过程以后呢，你会明白他梵高首先你不能片面的说他是一个天才也好，或者说他是一个就是反抗者，就是你很难很片面的去形容他。但是他呢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他是一个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他又经常很迷茫，然后在不停的去追求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是有不停的在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同龄人。
他是充满了理想，但是随时无时无刻有后顾之忧的这么一个人。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这种迷茫的时候，或者说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梵高你可以从一个某一个角度去说他是成功的，也可以从某个角度说他去是失败的，但我觉得你不能否认的是他很认真的在过他的
生活。对，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呢，他的这个轨迹都是很有参考价值。就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以后，去发现一个每一个这种认真生活的人，他都能给我们一点就是哎，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的一种启发。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读梵高的信的时候，你不只能看到他对他自己这个理想呀梦想的追求，对这个画画的这个的追求，你还能读到他很多感情方面的一些迷茫，就是他对家庭的呀，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还有和他的朋友高更也好，那个叫什么伯纳特也好，就很多方方面面的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这个人。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烦恼不是多么多么空多么大，他和 我们有一样的很类似的烦恼？
其实特别简单，就比如说他27岁的时候就面临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
嗯、
那我到底是普普通通的过我的一生，还是找一个我真正想干的事情、
嗯、
然后在我这个经济的困难的面前，还有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之间是怎么权衡的、
嗯、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有一样的迷茫。
嗯，
那不论你做怎么样的选择的话，梵高他留下他的作品，他留下了他这么长年的这个书信，你都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样本，看看啊，做这样的选择的人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而且其实梵高离我们不算特别遥远，就是他去世到现在是130年
了，三十年，
就其实跟我们不算是特别遥远的那个年代了。
嗯，
是。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大珍在跟我聊天嘛，然后我就说这个一个世纪以前梵高去世了，一个世纪以后大珍诞生，
一点关系都没
有。这有什么联系？逻辑上有何联系？
很远。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大珍站在了梵高的原画的面前，
感觉
连上了，
感觉颜色不一样，是不是？这次真是颜色不一样了。
就所以说，梵高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呢，
嗯、
就是属于一个转换期、
嗯。
生活呢，包括价值观也好，都已经开始向现代的这种模式在开始转换了。
对，
而且梵高他也是一个很超前、很国际化的一个人、
嗯嗯，
所以他的生活经历对我们来说，更不像是那种古典的虚无缥缈的，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嗯、然后一个哎在生活中不断去努力不断去尝试、
嗯、
然后也遭受了很多挫折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哦、
所以就这期节目呢，就可能想把这些关于梵高的很多事情简单的分享给大家。
嗯，
就我们当然我们三个人全都不是学艺术的，然后也不是梵高专家。
嗯，
就如果你对梵高的知识呢已经非常渊博了，那真的就不用听我们在这儿瞎说。但如果你对梵高的了解有可能像是我之前那样，就是比较片面的、
哦、
只知道他哎画了这个像
割了耳朵，
割了耳朵的话，那我希望你还是就有机会能听一下，
嗯，
对他有一个了解。我觉得多知道这样一个人生，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
嗯、
这一期的节目呢，这个大概的内容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梵高的生平，
嗯，
更了解梵高他这个人本人，
嗯，
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会从一些关键词然后来聊聊梵高，就比如说哎，从向日葵啊，哎，梵高跟他弟弟提奥的关系啊、
嗯、
包括梵高的性格啊、
嗯、
这些方面，这个从很多角度去了解这个梵高。那我们就开始来介绍一下这个梵高的经历
生平。
梵高的生平呢，就是梵高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作为一个画家活跃的时间呢是从1880年到1890年、
嗯、
短短的十年。在这十年的画家生涯之前，梵高有怎样的经历，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梵高是在1853年出生在一个荷兰的一个牧师家庭，其实他的家庭不算是很贫穷，他小的时候父母对他的教导也是十分严格的。然后在他11岁到15岁的时候，大概有4年的时间他是远离家庭，然后被父母送到了个寄宿学校，中间其实还转过一次学，但是有4年的时间都是和家人呀兄弟姐妹是分开的。然后在那个时候是他第一次尝受到了就是这种孤独的感觉，他在自己的那个信里面也说，就那段时间觉得好像是被家人抛弃了呀之类的。然后到了16岁开始，他就是离开了学校去在他的一个伯父家吧，他那个伯父和他的名字是同名，也叫文森特梵高，在他伯父的一个那个画行底下工作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一直干到了23岁。
所以说梵高他最早接触到艺术就是他在这个画行工作的时候，
对，叫古皮尔画行。
所以梵高他从16岁开始就是接触各种美术啊、
嗯、
尖端的艺术啊。
是啊，
你想他16岁开始进这个美术商这一行，
嗯，
先在那个海牙分店去开始当学徒工，然后在他2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调到伦敦的分店了，他又在22岁的时候调回这个巴黎的本店了，在艺术之都的本店，说明他的这个资质他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
就我觉得就是抛开工作内容不谈、
嗯、
至少他这个语言能力是超出大家
想
象的，
真的真的很强。
就是梵高你知道吗，他跟他的那个弟弟提奥写信十年时间不止十年了，他一直保持通信、嗯、他写信的语言用的是法语，
用法文是吧，
两个荷兰人用法语，他还在伦敦工作，
英文也很好。
你想他这语言能力，他到后来他在英国的时候、
嗯、
当这个家庭教师的时候，他教人家德语和法文，从这人的语言天赋，从这人的学习能力上来说是超强啊，真的是。
就可能他掌握了太多语言以后、
嗯，
掌握不了新的语言，给他的挫败感就会特别强。
对，下面
就是对、
嗯、
大人接下来会介绍。
然后他23岁以后又开始转向这个宗教，想做一个那个牧师，继承他父亲的衣钵。但是他这个牧师是需要通过考试的，他当时是想要参加那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神学校，那个学校是要通过一个希腊语考试，然后他这个希腊语就太难了，他学不会。
希腊语语法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叫什么 episode 是什么，他每天要是学不会这个希腊语语法，他就会拿一根棍子打自己就他学的那么痛苦，但最后好像还是考试没有通过，这个太难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当时神学大学、
嗯、
哎，不过有一说一啊，如果在欧洲历史上它有这个大学传统来说、
嗯、
神学是最早的一批，就是最早的大学，你像在博洛尼亚这些大学、
嗯、
最早就是
也是最正统的嘛，
最早就是以神学院开始，
大学的开端
就是神学院、嗯、神学院是
祖父也是
最难的，
嗯，
是他的祖父也是牧师嘛，也是通过这些考试的、
嗯、
包括他父亲可能就是到他，而且他又是长子，所以他当时通过不了考试的时候对他爸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嗯，不知道听众听到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心里有一个疑问、
嗯、
就是他在华商工作好好，怎么突然就转向去这个神学了、嗯、这其中
喜欢了一个女孩，
就是因为他一次失恋对他的打击，然后让他这个人生的方向彻底转变了、
嗯、
这个其实我感觉怎么说呢，不止很梵高很现代、
嗯、
就是咱们经常现代有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方向的这个改变啊、
嗯、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青少年时期
感情
上的事情，让你会对这个世界或者对整个人生的方向都会产生不同的思考、
嗯、
而是梵高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啊，是我刚刚没有提，是因为我已经数不清他和哪些女生就是有一些感情纠葛，他每一次要么是离家出走也好，要么是换一个地方，都是和某一个女生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放弃。
那你这样会给大家一个误导，就好像梵高很乱的样子，其实他不是，
没有，他很认真，
他很专情，但是他专情到用现在的角度的话，你会觉得
他
稍微有点 stalker，
他有点就是一根筋，
嗯、
你知道
吗？对对
对，
对
嗯。
他在，我觉得他不只是在感情上，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这样。
啊、他真的是一根筋，这人。
就像，就我想接下来就说是他开始是要当这个那个牧师，然后因为通过不了考试，所以他就去当了传教士，
啊、
去那个比利时的一个很偏远的一个矿地嘛。
啊。
然后当时那个传教士人家最后也不要他，是因为他做的太过了，他太卷了。他当时就是和那些矿工
同吃同住
、
嗯、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传教士能做到这个程度，
就说他的房间里面空无一物，因为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这些
矿工、啊、
对贫苦的矿工，
他看
的
矿工没衣没穿，把自己衣服都直接给了，
发生矿难的时候、
啊、
所有人都逃跑了，
他
还会留在原地
救人
去救人啊，
他会一起下到矿井底下是吧、
嗯、
这么一弄呢，就是当地的这个传教士协会就说了，说你这个做的太过了，
太卷了，
就等于说他被这个主流的这个宗教圈就已经放逐出去了，已经
是就是哎，作为这个传教士的职业也不成功，
嗯，
在这之后呢思索的结果就是哎，我要画画，
嗯，这个也是他弟弟也给他的一些推荐，他可能小的时候他妈妈会带他们一起画一些写生呀之类的，
也不是很突然的决定、嗯、尤其是他在这个传教士的期间，他平时也会画一些素描
啊
什
么
的，包括你联想到他之前在这个艺术商工作的这个经历、
嗯、
所以他想当一个画家其实也算是一种很自然的、
嗯、
甚至必然的一个选择，
嗯， 嗯，所以就27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成为画家，
27岁开始当画家了，但接下来的路是不是一帆风顺呢、
嗯、
一点都不是，咱们接下来就聊聊这个梵高他开始当画家的这10年的经历、
嗯、
其实他当画家的10年的经历呢大体上来区分啊，可以分成前一半到后一半，
就刚好是前5年和后5年，
对，前5年的时间就是他去巴黎之前，
嗯，
那是一个灰暗的黑色的梵高，就是你看他的画呢就是色调啊非常的灰暗
暗褐色，
非常写实，
他基本上还是以宗教、
嗯、
他虽然不是宗教主题的画了、
嗯、
他内涵的这些哲学思想还是基督教的朴素的基督教思想
信仰、啊、
基督教信仰在中间，
他去了巴黎以后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嗯、
就我们知道的梵高我们理解的梵高、
嗯、
应该就是从最后的5年的梵高、
嗯嗯、
这里面呢我特别要说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把他作为一个疯狂的疯癫的画家来 来理解它的话呢，真的是有点太片
面
了。
嗯，
因为梵高他整个过程中，整个十年的绘画生涯中，从他有开始发病到一直最后，也只有最后的一年，就是最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已。
嗯，
其他的八年半的时间，他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非常勤劳的这样。
他最后一年半也十分的勤劳和认真。
真的是，就是你要在他身上，你要说他有这个疯狂的色彩，也只有最后的一年半。
嗯，
你不能拿他这一年半
来决定他整个人
生，来评价他这整个过程。
就算他最后一年半，
嗯，
他也是在发病治疗间隙，还在
画
画。
就是他发病了以后，他是不能画画的
啊。对，
他最痛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我发病了，我不能画画了。
对，
不是说你看到那些画，你以为啊是一个疯子正在画，他不行的。他发病起来的时候，他不是画画，他是吃颜料，
吃颜料幻听，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按照现在的这种。这是要被强制治疗的，
对，
这是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了。
那所以他这个画家的生涯，就是前一半的，在这个去巴黎之前的生涯，这个大人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他前一半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有五年的时间，他都是在荷兰和比利时之间度过的。虽然说是荷兰，就是他有在他自己的家，然后又到了海牙，然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是当时就是他父母也是因为转勤啊之类去了别的地方，但基本上都是在荷兰度过的。然后那段时间呢，他就是大多数是在模仿那个他喜欢米勒，然后喜欢画农民，喜欢画什么播种者，然后当时就是画了一幅特别现在特别有名的画叫吃土豆的人。后面就是他父母转勤以后到泥嫩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他画了大概现存的所有的作品里面的四分之一是在那个时候画的，但是他的画全都被他妈低价处理掉了。
我插一句啊，他那个吃土豆的人，
嗯，
你看他那张画里这些农民，你看他那个手都是很粗很村的那种，一看就是经常干农活。
嗯，
他那个灯光也是很暗的，
对，
一看这家庭条件就不是很好。另外你看他们煮熟的那个土豆上面，
嗯，
餐桌上是没有奶油没有盐的，
干吃，
也就是说把这东西煮熟之后就
土豆配咖啡，你能想这种搭配？
就是他现在吃土豆是个什么行为？
嗯，
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
对，
我维持生命我可以继续干活，就这个是跟他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有关系的。这个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就是对亚当的刑罚，就是你要去耕地去耕种，这是你一辈子的宿命。梵高看来这些农民就是说他的宿命就是这样，他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维持我的生命，不断干活。
但是就是你看那个画啊，你能感觉到梵高他想画出来那种最底层的农民的那种尊严。
嗯，
就是我自己的劳动果实，我现在在吃我自己的劳动的果实的那种尊严。
嗯，
这其实算是梵高他画这个平民或者说是底层人的根本的一种想法吧。
嗯，
就是我要理解你，我要画，我要体现出来你的这种尊严。然后他有时候还会有一种你们将来会得到某种救赎的这种在画面上的一些暗喻。那个时代梵高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些构图会是什么？就比如说啊，会画在劳作的农民啊，
嗯，
然后路过的穷苦人啊，
嗯，
然后远远的画出来一个教堂。
嗯，
虽然你这个平民跟这个教堂你在构图上
有距离，
看起来很远，是两个世界，但是会觉得哎，在远方还有什么？
嗯，
你最后还是会得到救赎。这个可能是梵高他当时的一个主题吧。就你如果要是看过读过梵高的信的话，
嗯，
你会觉得梵高那个时候还挺可爱的。
嗯。
吃土豆的人算是梵高的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吗？对自己还是挺严格的，就是他画画很久，可能画了一两年以后他才允许自己去画油画。真正的就是他自己满意的第一幅作品就是这个吃土豆的人嘛。嗯，他画完以后特别自豪，
就他为了这幅画啊，他这幅画最大的重点呢，它的重心是这个手。
嗯，
这几个人拿土豆的这个手，
嗯，
非常老非常糙的这手，
就是他特别自豪。他跟他提奥经常讲我这个画特别好，你要怎么把它装裱一下，
嗯，
你要怎么去欣赏。你能感觉到这个，
啊，
就是你在事业上拿到第一个成功的时候的那种心情。
他当时不是说他需要就是装裱的时候一定要用金色的框，然后才能展现出来他那个黑色的背景。
嗯，
但我们去了看了以后还真的是金色的框。
嗯，这个时期的梵高呢，我想跟大家念一段梵高他信里面的描述
啊，
你可以通过他信里面这个描述呢，能知道梵高当时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他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这是在那个1883年的一封信里面写的。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己无比富有，当然不是指金钱方面，尽管我现在贫穷，但也许不会一直如此，而是我有幸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可以为之投入全部身心和灵魂，而这份职业又能给我启发，赋予我生命的意义。我的心情是多变的，这不用多说，但一般来说我能保持内心的宁静。我对艺术有着强烈的信仰，坚信艺术如激流，能将人带到极乐之境。不过人本身也需要付出努力，我想不论怎样，一个人找到他自己的事业真是莫大的福泽，我怎能觉得不幸呢？我的意思是，就算身处困境，人生灰暗，我也不愿意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不幸的人。就梵高他当时啊，这个信里面你能看得出来，就一方面他是保持这个信心和希望的，另一方面呢，他也能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哎，我现在可能很贫穷，然后我现在可能是在从事一个不被看好的职业，但是你能看出来他内心还是很充足的，就是我坚信这个我干的是一件对的事情，我要不停的保持努力，
这是
他当时的状态。
想起这个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就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叫我心里充满了一团火，就这状态。
对对，真的是
就是这状态，
就是他当时真的是就是我虽然面临很多逆境，我要一个一个去克服它，这个是当时的梵高。但是我们接下来会看，就是他可能这种状态到越到后来可能越难看见，他可能渐渐的有点是类似沉沦啊这样的时候，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是一个我们观察的这个啊这个过程会是怎样的。我觉得就是你看他这么坚强的人，到后来他会遇见这种困境，有时候可能也不得不屈服，有这样一个过程，想还是挺感慨的。讲完这前五年呢，那大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后五年的梵高的。
他后五年就是他从33岁的时候开始是去了法国，先是到了巴黎，在巴黎大概待了两年，一直住在他弟弟提奥家。然后当时因为提奥也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画商，然后经过提奥，然后他结识了比如莫奈呀、雷诺阿呀、还有高更呀之类的就比较有名的画家。然后当时也是吸收了一些当时比较先进的印象派的一些画法，比如就是乔治修拉的点彩法在当时是特别流行的。梵高也是最开始他特别坚持自己的画风，就比较暗淡，比较写实。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会发现他会接受一些新的画画的技巧，然后整个画面变得明亮起来，算是奠定了他自己的一个画风的一个时期吧。在巴黎的前两年，
就是你所了解的梵高，就是咱们大家认识中的梵高的作品，都是从巴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详细的聊一聊他的各种自画像嘛，他自画像也从这个荷兰时代那种就是类似中世纪绘画的那种画法，
就是他以前那个画画的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吗？特别像以前中世纪德国那地方画的版画。
对，就
就特别暗那种画，就你看着就是苦大
黑不溜秋，
苦大仇深的，你不可能心情好你看那种东西。
渐渐的呢就感觉他的画的这个开始明亮，然后包括印象派的那种很多的技法也引用到他的画里面，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真正的梵高这种风格就开始确立起来了。
他不光是印象派，他这时候他也开眼看世界了，日本的这个风格也进来了，
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这伴随他一辈子呀，这个是
是。然后他在巴黎待了两年以后，他就去了南法，大概在南法待了一年零几个月吧，所以就是他在他34到36岁的时候，他在37岁去世的嘛，
这算是南法这段时间算是他真正的最光辉的时期。
对啊，他在那边
人生中的高光
是他自己觉得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他觉得好像日本
至少是从他的作品来说质量最高，或者说大家评价最高的也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向日葵也好，然后
黄色的家、
嗯、
然后他自己梵高的卧室、就很多我们就是耳熟能详，还有一个什么小咖啡馆之类的，
夜间咖啡馆，
对，都是在那个时候画出来的。在那个地方待了一年多的时候，他离开了，是因为就是著名的戈尔事件，
他跟高更啊、
掰了，
闹掰了。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南法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其实他的理想是建设一个艺术家的像
联合之家，
对，同盟，
嗯哼，
这种形式。然后他邀请了很多艺术家，哎，你跟我来一起来这个南法，咱们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创作。
他当时邀请了十几个画家，只有高更一个人去。高更
他买了十二把椅子。十二把椅子是按着
人头买，
按着最后的晚餐来的。
嗯，对，
你想最后只有高更一个人来，
而且高更
对十二这个数字其实很迷恋。
啊、对，
因为高更去的原因也是因为高更欠他弟钱，欠提奥钱，然后、就是、
高更在那个南法的这段期间，阿瑞吕的这段期间，也是 有
提要，对，那提要说你不用还我钱了，你去那边你就不用还我钱了，然后他才去的。然后就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出于真心去。
高更是很物质的，就出于很物质、很现实的考虑。但是梵高认为，在梵高这个人的脑子里面，他觉得啊，这是我艺术上的同志，
这是我朋友，
这就我建立这么一个乌托邦式的黄色之家，我值了。他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事实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我觉得高更跟梵高的关系啊，就可能还挺复杂的。就是梵高自己呢，他也有痛骂高更的时候，但是他最后还是很尊敬高更的。所以我觉得
还是惺惺相惜的。
他们这个关系其实挺复杂的，艺术家之间的那种，
是啊，
又有现实的部分，又有艺术的部分。我觉得咱们其实挺难理解，
没错。
但是因为最后呢，高更跟梵高待了这个九周时间以后，觉得受不了梵高了。梵高这个人可能性格真的是有古怪的一面，
他有点。他有点一根筋，有点偏激，我觉得可能是有点，
尤其是好像听不下别人的劝，就可能高更经常说你画得太快了，你怎么能画这么快呢？我还没画完一半呢你就画完了。他俩老吵架，然后最后这个圣诞节的前一天，然后高更说我不行了，我不跟你待了，我要回家了。结果呢，他当时按照高更的说法，说是他走出门以后呢，这个梵高追了上来，手里拿了一把剪刀
啊，要砍，要戳，
然后高更就害怕了，他就当晚呢找了一个当地的这个酒店投诉。然后后来呢，这个梵高他是接下来是这过程中发生什么没人知道，但是就出现了这个鲜血淋漓的梵高呢，他去了一个妓院，他把他割下来的那个耳朵呢，装在一个
包在纸里
还是什么手绢里，然后交给了一个他俩都认识的一个
妓
女。然后呢，这个妓女一看大惊失色，找来警察，然后找到梵高，把梵高给送到这个精神病医院里去了。从这个以后呢，算是这个梵高迎来的人生中的另一段事情。
我不知道他当时送到的是医院还是警察局之类的，他中间是出来过的。出来了以后，然后当地的就居民觉得他是个疯子，然后联合就是联名上书给市长，不能有一个这样子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你们要把他撵走。然后又把那个梵高又送到了当时的那个阿尔勒市的医院。
刚开始的第一次呢是强制去
的，第一次强制，
然后第二次他就是接下来他人生中的另一个阶段，去圣雷米疗养院，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决定。然后他自己就是带着他的行李一个人去精神病，然后病医院，然后在那儿住了大概一两年。
他一年时间，他本来是打算在住三个月左右。那个圣雷米医院是第一，那个阿尔勒日语叫阿鲁鲁，还挺好听的。那阿尔勒大概有2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然后从那个出来了以后，他又去了一个叫奥维尔的一个小镇。然后那个奥维尔小镇上面也是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叫加歇，然后那个精神病医生也是他弟还有他的一个什么画家朋友的一个熟人。然后那个精神病医生也特别喜欢艺术，就觉得把梵高托付给他可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在那个奥维尔小镇上待了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他就自杀了。所以他最后的那段时间从阿尔勒又到了圣雷米，然后又到了奥维尔，就还挺波折的。
他其实在那个圣雷米是他第一个去的，我们刚才说的待了一年时间的那个精神疗养院嘛。他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医生是认为他差不多已经治好了，他自己感觉当时的状态已经非常好。这个时候他的想法呢是可能，哎呀，这个在南法待了这么多时间以后，他可能内心里啊也有点思念故乡了，还是想去北方。所以他决定呢去北方。然后后来他最后去的这个地方呢，其实离巴黎很近，离巴黎真的就在巴黎旁边。然后他弟提奥不是在巴黎吗？但是他又不能跟他弟再住在一起，因为他弟当时已经结婚了嘛。所以他就先去巴黎短暂的和他弟弟还有他弟弟当时那个结婚的这个夫人在一起共度了3天的时光以后呢，他就去了他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叫什么
奥维尔。
去奥维尔，在2个月之后梵高就现在同说是自杀嘛，迎来了这样的一个结局。这个其中啊，最后的一年半呢，他真的是只能在发病的间歇作画。你经常能看到他信里面他讲的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画画，然后不知道下一次发病是什么。所以他都是在一种不安的情况下，想着趁着发病的间歇赶快要再多留下一些作品。他那个时期是非常高产到就是不可想象的。就比如说他最后去奥维尔只待了区区2个月的时间，他留下了70幅油画。 你想一下油画它将近
70幅两个月。
一天一幅这样一个速度。
啊不止一天一天一幅了。
对。
哎你看他最有名的那个他在精神病院画的那个星月夜这可能是他最有名的画了。
嗯。
这其实是他在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极度不安的情况下
就
画出这种东西。
就是你看梵高的画的时候给你的冲击力是一个方面、
嗯、
但有时候你了解到他的背景故事以后你再去看那幅画会给你不同的感受、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梵高的一幅画是他画的这个叫做什么
鸢
尾花、
哦、
他在哪画的呢是他在
圣雷米
疗养院画的有一个日本人啊，他后来再去探访梵高跟他梵高有关系的这些地点他发现这个在圣雷米疗养院的这些鸢尾花呢、
嗯
是开在这个就是他去圣雷米疗养院的这个路上、
嗯、
他在路上看见这些鸢尾花就是你想象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嗯、
就是梵高当时哎，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阿尔勒然后我待不下去、
嗯、
所有人把我赶了出来、
嗯、
然后我现在自己选择去一个精神病院我在路上你想象一下他当时的那种心情但是他看到这个花以后呢他最后还是画下来一个那么漂亮那么美好的那个鸢尾花、
嗯、也是黄色和那个蓝色啊蓝紫色的那个搭配就很梵高
我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当时在电车上读的嘛读到我都感觉我有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就是我自己去精神病医院报到然后但是我在这个路上看一个花、
嗯、
我还是要把它画下来就这个就是梵高其实这就是梵高那一段时间的那个创作的状态、
嗯、
所以很多梵高代表梵高的画也都是在那个时期画出来的包括台上刚才讲像什么 星月夜啊
他那个星月夜是怎么画的就在精神病院晚上透过那个铁窗他就这么看那个这真很惨了这你都被放到那个地方了你竟还能鼓起勇气去画这个他真是心中一直有一团火
梵高感觉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一连串的经历啊、
嗯、
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预感
嗯，
就是你看他的信里面会觉得比如说他刚开始画画不久的时候呢他在信里面就莫名其妙的在写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比较理想的可能是六年到十年左右
就还挺悲观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但而且都是准的比如说他最后在这个圣雷米疗养院的时候、
嗯、
他心里面也会写如果我再有一年时间我的艺术造诣会怎么样但是他写完那个信以后的九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然后我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点啊，让我还挺感慨的我们刚才讲了他从这个圣雷米出院了以后在巴黎待了三天然后才去到他人生的那个终点的
奥维尔
嘛、
嗯、
然后他在巴黎待的这三天的时间因为他平时画完的画他全部都是寄给他弟弟提奥的、
嗯、
然后他在那三天时间呢他说是把他寄给提奥的所有的画都重新看了一遍就揣摩一下他当时看自己这一生画的所有画的那种心情就觉得他冥冥之中是不是有种预感就很难想象他当时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看自己所有的这些
但我听到这个结果就还有点安慰就是梵高至少临死前还
又看
过
一遍
您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有两幅特别有名的画、啊
嗯、
一个是他那个麦田那麦田是已经被收割好的麦田那还是按照刚才那个基督教的那个理论来说、
嗯、
最后收获收割的时候这就是人死亡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幅画是那个翻译成叫监狱的中央庭院、
嗯、
就是这个穿着这个精神病院这个病号服这个病人啊、
嗯、
一圈一圈这样一圈一圈在中间绕这么一个过程有一个秃头带点胡子那个人没有明说但是有研究者说是比较像他那个画风呢有明亮的地方但也采取他在荷兰时期那种比较灰暗的画色可能也预示到了自己时间不多了
就冥冥之中感觉有一种这个预感的那种感觉就大概就把这个梵高的这个经历呢就梳理完了其实很短暂因为他的人生确实也不是很长嘛一共就活到了37岁、
嗯、
然后在这里面最后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梵高他虽然只有十年时间但是他是一个超级高产的画家、
嗯、
只有十年的画家生涯里面他一共留下的作品油画是800多幅对
800
十年时间800多幅
所有包括水彩啊素描和现在是2000多幅
区区的十年时间、嗯、所以你能想象他是特别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这样一个状态、哦、然后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呢就是梵高确实是很贫穷他在整个画家生涯呢就全是靠他弟弟的资助、
嗯、
然后来维持他的生活、
嗯、
他在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
嗯、
这个也算是他这个 这个孤独或者也好悲剧的一个来源，就是确实当时理解他的人太少了。
但是就是在他临死前，然后包括一个巴黎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杂志，一个就是画评家也开始对他褒奖他，觉得他特别厉害特别出色，他 也看了评论，他弟当时寄给他看到以后特别特别开心，所以我就觉得他的那个人生的可能 peak 吧，高点就正要开始的时候他就离开了。
就梵高他的这个自杀啊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就是他才写信跟他弟说是你给我再多寄点油料颜料啊，多寄点什么画材啊，结果没想到就自杀了。所以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这都是一个意外，
嗯，
肯定不是他的本意。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他这个去世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种嘛，
到现在都有很多种嘛。那我们关于梵高的这个生平啊就介绍到这里，因为其实有太多细节我们都省略了，接下来的一部分呢我们会从一些关键词，从不同的角度再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对梵高还有梵高作品的一些了解。音乐之后我们见。
Little man, you saw me standing alone,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Little
刚才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叫 Blue Moon。
Blue Moon
台长强烈的要求，
毕竟上场这个欧冠踢完了，这曼城也算是这么多年修成一正果吧。
好，行，那我们回来啊。然后这一部分呢是想通过一些关键词，然后让大家这个更立体的去了解一下关于梵高还有他的作品。
嗯，
关键词呢其实我们想的非常多，如果你读几本关于梵高的书的话，你发现有很多角度可以聊他这个人。然后这里面呢我们首先要不然就从这个梵高的性格来讲一讲，就关于他的性格呢我们提炼出的关键词有理想主义还有执着。但是在进入我们的评价之前，就我觉得可以先讲一讲梵高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在不同时期呢对自己的这个评价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他去巴黎之前的这段时间，就在他的信里面啊，他这样评价他自己，就说在多数人眼中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无足轻重，古怪还是格格不入，一个现在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总之就是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人。我只是想画出能够打动观者的画，无论画人像还是画风景，我想表达的并不是无病呻吟的有抑郁，而是发自内心的哀鸣。简而言之，我希望人们这样评价我，这个人深刻而敏感。这个是在他就是开始画画不久的那个，想成为一个职业画家不久的那个期间里，他这样评价他自己，古怪，格格不入，低入尘埃。
天哪。
在他画了一段时间，就甚至我们说是在他艺术上最高峰的那个时期，在阿鲁里的那段时间，他又怎么评价他自己呢？他是这样说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太脆弱了，应付不了一些事情，也会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更聪明，更有钱，更年轻才可以成功。幸运的是，我的心不再渴望任何丰功伟业，所有我在绘画中想得到的，只是熬过这一生的一种方式。
天哪，好难怪。
就是从他后面的这个自我评价里面，你会发现他已经把他生命中除了画之外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就包括成功也好，包括别人的评价也好，他就只有绘画了，只有绘画，然后也是他
熬过这一生的
生命里面只剩下的唯一的东西，然后也是他唯一的生活方式，
等于是唯一的精神支柱了，等于除了这个之后没有任何生活了，
算是他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就是从他开始，我虽然想画画，但是我还是渴望理解，渴望成功，到后来画画成为我生活的一切，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然后呢我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嘛，就是我们关于他的性格呢，有一天晚上我跟大珍在聊，说用什么词来更好的能描述这个梵高的性格啊？刚开始我们想的词是孤独。
对，
就梵高这个人呢，他给人的感觉 确实是很孤独的，他无论在哪都显得格格不入，就感觉他总是很想去融入一个地方，但是他又融入不了那个地方，最后总是不欢而散，而且有时候呢还会闹得非常的就是难堪。
嗯，
但感觉孤独是他的性格吗？他不是生来想要孤独的。另外一些事情的影响是什么事情影响呢？最后我跟他真得到的观点就是他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了，他因为太理想主义，然后他又太坚持，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不理想主义，或者说大多数没有理想主义的那么坚定，多少都有一点圆滑世故在上面，
现实在里面，
所以他就没办法就很好的融入到这个环境，这是为什么他总是显得那么孤独的原因。我才了解一下梵高的这个生平啊，就是你会觉得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想做到极致。就比如说他刚开始呢，他是想成为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传教士，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做成他理想中的牧师，理想中的传教士。
他做的有点跟那个中世纪那种殉道者，有点跟那个劲儿似的，你知道吗？
就是他心目中的，他就觉得可能传道士就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有点不顾现实，就是完全中最理想化的那种传教者的这个形象，他要做到那个样子。包括他作为画家了以后呢，他也是要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事情里面。
倒是他很孤单很孤独，没有人能理解他的感觉，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其实多少也是有点那种理想主义在里面的。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对人跟人的关系可能更多时候是更现实的去考虑，就是说，哎，朋友之间的关系可能那种高山流水遇知音，就那么理想的东西我们很少去追求了。但是比如说梵高跟他朋友之间的关系，他跟高更的那种关系，在他心目中朋友之间一定要是什么样子的，
是
啊，以至于事情的发展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痛苦。高更要离他而去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甚至要做出要割下自己一个耳朵的这种举动。这其实也是他有心目中那种理想朋友的理想友情的那个样子。然后当现实不一样的时候，他就特别
难
接
受，
很能体现他这种有点完美主义的这个。你让梵高放弃一件事情真的是对他来说太难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艺术需要不顾一切的执着和持久的观察，所谓执着不仅仅是身体力行，而是要在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坚持己见。
这不挺好的吗？
同一封信里面他当时在跟提奥讲他在画一个摇篮嘛，然后他说除了今天画的这幅画，我还要把摇篮这个题材画上上百遍甚至更多，我就是这么执着。他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我们看梵高的画的时候，不要把他想作是理所当然就当场就画出来的。你要是看了他的信以后，你会发现他画每一幅画都是深思熟虑过的。经常他会画这个画之前，他在给提奥的信里面就已经有草图，然后他已经写上自己的构思，这个地方要画
什么颜色，
那个地方要画什么颜色，同一个题材他也会画很多遍很多遍很多遍。这也是他执着的一个方面。而且就是梵高，我觉得他是典型的工作狂。他自己在后期的信里面也会写，就是我画的太多了，没有什么能让我停止我的绘画。他说这世界上没人像他这么有耐心，除了要忍受炎热，然后还要忍受蚊子和苍蝇的困扰。
而且他是朝九晚五的画画，就跟上班一样，定时定点的。
对，就是我们讲他理想主义，讲他执着，但是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就他其实对自己的事情是很有规划的。就我们刚才也讲过，他画每幅画之前，他都会构思很久。然后不只是这种，他其实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是有规划的。就在他刚开始作画的时候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规划。他说，对于未来5到10年，我也是有考虑过的。他说，我的计划不是要救自己，也不是要避免太过情绪化或者太困难。对于活长活短，我并不关心，因此我不在意这些事情，继续我行我素。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我必须在有限的几年内完成一定数量的创作。我并不急于求成，因为显然这样是不可行的。我必须平静而沉着地继续创作，尽最大的可能规律地全心全意地去画画。我在世上唯一的顾虑，就只是对这个世界未尽的责任和义务。 活在世上三十载，我还窥见他一些可以流传到后世的素描和绘画作为纪念，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活动而作景取乐，而是为了在画中表达纯真的人性，这就是我的目标，而专注于这个想法就可以让我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让我免于混入混沌的歧途，因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这个愿望。就你能看出来他对自己是有一个规划，
他有特别清晰的
特别清晰的规划，而且他真的是身体力行的按照他这样去做，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好单纯啊，
就写了就是我要尽量的去多画画，那他有没有做到？他的这个高产量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比得上。
而且他说他的目的不是说是为了什么一个特定的活动也好，他只是希望给后世留一个纪念，然后就让我觉得特别单纯的一颗心。
哎，你刚刚甄姐说这个有没有特定的目的？哎，这个就是我觉得更有意思。他在荷兰这个国家，那荷兰在16、17世纪的时候，那些画家都是那种完全是用日语说就是秋蒙，他接受订单之后我为你画，完全是
重商主义，
完全出于商业实用的目的去画画。他在这么一个土地上诞生出这样一个真是为艺术献身，这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你比如说他这种现象，你放在意大利，你放在西班牙，那我信，那是有这样的人，在是在那种天主教氛围圈，你在新教的氛围内你还有这样的献身精神，这是真是让我挺意外的。
所以我们刚才呢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们揣测的梵高这个人的性格，不知道就是听众听到这里脑海中会有一个怎样的形象。但是我觉得理想主义然后执着还有包括对自己客观理性的认识啊，确实是能总结出来他身上很多行为的背后的一个性格上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聊第二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我们想从梵高和他家人的关系，尤其是和提奥的关系来讲一讲梵高这个人。梵高他跟他的这个弟弟提奥啊，他俩的关系呢真的是有点传奇色彩。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就是梵高只卖出去过一幅画，也是提奥给他卖。除此以外呢，他作为画家的十年生活全部都是靠提奥的资助，不仅是在经济上资助了梵高，然后也在精神上给了梵高很多的鼓励。所以我们从这个提奥跟梵高之间往来这些信件就可以窥探出来，梵高他非常希望旁边有人可以理解他。
他弟弟是他最大的精神上的支持者，
理解
也是物质上的支持者。
对，
如果没有他弟弟啊，我个人的揣测，他活不到37岁。
我觉得没有他弟弟的话，我觉得不会有梵高一作为画家的梵高，
或者就是他还是活在他荷兰那个时代，就画一辈子那种灰暗的画，就到头了。他真正能让大家能记住后面这种就这种闪亮的这些东西，从他弟弟开始。
对，但是他的家人不只是提奥嘛，其实梵高跟
父
母的关系，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现实，挺有意思的。而且放到现在啊，我感觉很多人跟父母的关系也是这样。就是会有很多困难，但最后呢还是这种家人的支持还有温馨的东西在里面。大真来讲一讲梵高跟父母的关系。
对啊，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的要求特别严格嘛，而且他妈妈是一个怎么说有点不苟言笑的那种人。但我觉得他们家庭氛围也还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家会每天晚上举办那种读书会，就是他还有三个妹妹，然后除了提奥以外还有一个弟弟，所以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人还蛮多的，就是一家人会围坐在一起，然后一起朗读一本书呀之类的。然后这种习惯也是延续到了就他整个一生，他们经常互相通信，也是我最近读了什么书，互相去分享。所以你看那个梵高写信的时候就感觉还是文采飞扬的，我觉得是和这种个家庭环境也是不可分的。这里我是想和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他的信，是他当时就是在荷兰的时候，他在荷兰是刚刚我有说他最开始是在海牙，就是离开父母了有两年的时间，后来又回到了父母身边。因为那段时间他应该是太穷困潦倒了，然后就回到父母身边。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是这么说的：我能感受到爸爸和妈妈对我的看法，对于让我进屋这件事情，他们和让一只又大又长毛的狗进屋一样犹豫。他会带着湿脚掌走进房间，而且他的毛发如此蓬松，他会妨碍到每个人，还会叫得很大声。就这样子一封信，就读的时候觉得好可爱又好搞笑，竟然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狗，又这么的形象。
那个梵高他当时是在海牙之后吧？
对，海牙之后回到尼嫩，
有点被赶回家的那种感觉。
尼嫩是他老家那个村是吧？
不是，是他老家的村，他爸妈又转亲，就是搬家搬到了一个尼嫩的地方。
就是 反正有点没办法在外面这个
待不下去了，
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家，灰溜的回家。其实作为梵高的父母，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嘛。你想，梵高当时是27岁开始想要作为一个画家，但在父母的眼里，可能就是你这个每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吃家里面的，然后用家里面的，这个家里面有意见，也非常能理解嘛。
而且他还是长子，你想，
对，
这压力更大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梵高跟家里面是一直保持联系，包括后来去了那个法国以后啊，也是一直在跟他的母亲，还有他的这个在荷兰的妹妹在保持通信。你还能看出来，这个虽然家里面磕磕绊绊的，但家人一直也是这个梵高的支柱。梵高跟他父亲呢是那种典型的父子关系，他父亲可能算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你想嘛，又是这个
牧师，
又是一个牧师，
比较老派的这样，
比较老派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经常作为梵高这样有点反叛精神的一个儿子，跟父亲有这些磕磕绊绊的，也非常能理解。但梵高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呢，梵高画了一幅画，这个呢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个梵高博物馆里面你能看见。就是画面构图啊，其实是有点那种托物育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画面上呢是有两本书，一本呢是小说，然后薄薄的一本书，一本呢是厚重的一本圣经。这个其实就是拿圣经比喻他爸爸，然后拿那本小说比喻他自己嘛。就是看那幅画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挺触动人心，你能感觉到这个像是一个儿子啊在这个在仰望父亲的那种感觉。但同时呢，这个小说跟圣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嘛，又有点两者之间互相无法理解。这种很复杂的这种父子之间的情愫啊，全部被梵高用这种两本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出来，觉得还是真的是看到的时候感觉就是这种父子关系。
他那本小说是那个左拉的《生殖曲乐》，这书里就有写过，就是当时法国社会妓女的底层生活，这跟他自己的经历也应对上了。
就是你看那幅画呢，其实你能看出来他对这种父亲的尊重也好，依恋也好，但另一方面你也觉得他自己是拿一本小说代表自己，这里面呢有一种反叛，但也有一种无奈。就是我没办法，我不是那本圣经，
做不到。
有这种感觉在里面。就是所以看这幅画呢其实还挺感动的，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但是更多是对父亲思念的那样一种。
而且他爸爸当时也是突然离世了嘛，62岁左右，所以对他来说，家人来说也都是很难接受的。
然后讲他跟他母亲的关系，这个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梵高他最后进这个圣雷米疗养院以后呢，他画了几幅自画像，算是他人生最后画的几幅自画像。其中有一幅呢是他专门寄给他母亲的他的自画像，那幅自画像跟他所有的自画像都不一样。就是他所有其他自画像呢，他都是有着胡子啊，
胡子拉碴，
或者甚至在那之前他画的自画像是把一个耳朵包起来啊，就是更多反映他当时的状态的那种。但是他给他母亲画那幅自画像呢，是他把胡子剃得精光，脸上红扑扑的，头发也理过，就像是一个精神小伙的那样。就是你也能想到这，我想给我妈看到是我这个特别健康阳光的那一面。就觉得梵高在这个背后的那个心思也特别容易理解，也挺可爱的。
就跟你每次给你妈视频的时候你把胡子也刮得很干净一样。
他那个形象特别像谁，像曼联这教练滕哈格，也是光头，真的也是荷兰人，你这真就这形象。
关于他的这个自画像咱们等一下想详细的再可以介绍一下。关于梵高跟家人之间呢，还有他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对他来说一件好事呢，是这个提奥他的侄女出生了，他的侄子的名字呢
也叫
梵高，对，就跟他是同名同姓，
文森特梵高。
这个时候呢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画了一幅杏花，然后作为这个贺礼送给他的侄子。这幅画其实现在就是有一个复制画挂在我家后面嘛，就是那种梵高很难见到的那种精雕细琢，就是把这种杏花的这种代表这种春天的这种生命力啊，生机勃勃啊，就是蕴含的这种感情，然后送给这个梵高他们的下一代。
但是他画这画的时候他也有担忧，我这弟弟生孩子了，我表示祝贺。但是他担心就是说本来就已经很给他们添麻烦了，要不然 更成为他们的累赘。
这确实就是梵高他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跟他觉得自己对于这个提奥的负担越来越大，我觉得肯定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肯定心里相
对
比较复杂。
对啊，当时提奥结婚，然后包括结婚之前定下婚约的时候，梵高都已经觉得更加的孤单了，总有一天提奥也会离他而去的那种感觉。但是当时梵高去世了以后，大概过了半年左右，提奥也是难以言喻的吧。
那我们讲下一个词，下一个词呢是尤其跟这个梵高的早期比较有关系，就是农民与信仰，贯穿梵高一生啊。就梵高他一直很尊敬很喜欢
米勒
、很喜欢农民，很喜欢这种底层生活。
米勒那幅那什么播种的人，他是不是是那个什么岩波书店的那个标志？
之前不知道，我发现这个岩波书店我们上一期节目有讲到那个标志就是播种的人。梵高他贯彻一生呢，他都是以一个农民自居，
对，老戴着草帽。
对，就是他的很多自画像里面会戴着一个黄色的稻草帽，而他觉得戴了稻草帽身份的象征就是，哎，我是一个来自河南的荷兰的农民，这个样子。所以他尤其是在去巴黎之前，他画的画全部都是反映底层生活，比如说那个著名的
吃
土豆
的
人。就是我觉得梵高他不只是想要为了歌颂苦难而歌颂苦难，他是真的想要去表现他们，然后去理解他们，然后通过画画这种形式让他们底层的人民得到尊严，得到尊重，然后通过画面能给他们一些希望，给他们一些救赎。这是那个时期的梵高他内心深藏的一个想法。
他那个完全就是客观现实和他那个朴素的基督教救赎精神。
就比如说农民跟纺织工人，他在信里面他就会写，对我而言，比起待在文明社会，我更喜欢和那些不知道孤立这个词的人在一起，也就是农民和纺织工人们。对我来说，这就是巨大的财富。他比起来那些虚伪浮夸的上层社会，他觉得农民还有纺织工人更是这个社会的真实。以至于他到晚期的时候，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写，他说要怎样成为一个画家，画家首先要有劳动者的手和胃，你要吃得下劳动者的饭，然后干得起劳动者的活。就是我觉得梵高他，我也觉得特别感动我的一点啊，他有画一幅画叫做《穷人与钱》，画的是什么，是一群穷人呢在那儿买彩票，那个讲到买彩票什么的，很多时候其实是带着一种有点调侃的那个角度去说，没这个发财的命，还正做发财的梦，是吧？
每年都是一到年底就年末子将不够亏，是吧？
梵高他画这个时候的时候，他观察的角度，他是什么角度呢？他信里面这样写，这些人对彩票的好奇和幻想对我来说看似幼稚，可一旦人们换个方式去考虑，就会觉得非常庄重。这些穷困潦倒的人节衣缩食，省下钱去买彩票，幻想着因此可以得到拯救，摆脱贫穷。他们把这当做了对现实悲惨境遇的反抗，或者暂时的忘却。就是你能看到，就是他哪怕从买彩票的这一面，他也是作为一个理解者，而甚至从这个行为中他能看出来穷人的尊严。
嗯哼，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梵高他底层的精神。
有大爱的人呢，
就是会不会让你以后去看那些买彩票或者那些画面会感觉有点不一样了，不是一味的去。
我已经不一样了，知道吗？就是有波哥知道，因为我前段时间还回国了一次，就我爷爷会买彩票，他会有一点习惯，就是可能因为退休老年人嘛，又没什么事情，他没事的时候有时候会去买彩票。就以前的话我们家人也不是很支持，觉得浪费钱呀，就很无聊呀之类的。但后来现在因为也年纪大了嘛，就是觉得他唯一的爱好也好也无所谓。但是就是这回我回去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这次有希望，以前我会当成一个笑话去听，我现在就是自从了解了梵高以后，我就会觉得我感觉我爷跟梵高一样伟大，就觉得就充满了希望，你知道吗？
就是这里面确实啊，有那种还有那种积极乐观。
对啊，
还有对。
今天录完，咱仨车站前面就有，
买个彩票，
一人来一张吧。
可以。
万一呢？
我们这个部分说还有信仰，就是信仰呢，其实是对梵高也是贯彻于一生的一个主题嘛。甚至他一段时间那么认真的去考虑成为一个职业的传教者。职业的牧师，对于梵高来说呢，这个信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尤其是他对这个教会 因为他算是这个想去融入这个宗教组织，然后最后又那个没能实现嘛，所以他对这个教会会有一种很复杂的这个情绪在里面，以至于他早期的画的构图里面经常是比如说
教堂，
一条路的远方是一个小的教堂，或者一些农民在劳动的画面的远方有一个小小的教堂，但是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呢，画的教堂可能是有种扭曲啊，这种包括他有名的那个《星月夜》里面有一幅教堂，这里面呢就是可能梵高他可能对教会的想法还有对信仰的想法是分开的，这个里面也挺复杂的，以后如果去看这个梵高画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就是他里面有这种隐藏的他对宗教的这些想法。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就是在梵高的后期的时候已经画教堂画教会很少，改成了画太阳，就已经在梵高的就是心里面太阳已经是一种信仰的代表，所以在看他后期包括画什么播种人也好啊，割麦的人也好，就远处都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太阳。
对梵高来说，他后来对宗教的这个想法是有变化，就是不只是这个传统的基督教，然后包括他对佛学，因为他通过接触这个日本文化，然后对日本的这些佛教的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对这个宗教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理解。就你看梵高的画里面呢，有时候会出现太阳，有时候出现月亮，有时候出现星星，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线条，就是可能是横着的竖着，你感觉是会转瞬即逝的线条，但只有太阳或者月亮或者星星这些东西放在那里感觉像是一种
永恒
的，是在寄托着永恒在这里面。他的那种宗教思想可能更多的就变成一种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是永恒的，然后来可能是生命力或者生命的本质这种东西藏在这些太阳啊或者月亮星星这些东西的象征的后面。
嗯哼，
这也可以是观赏梵高的一些作品的一个角度吧。
嗯，
那我们马不停蹄再讲下一个关键词。
下一个
关键词呢，就是我们想聊聊这个黄色之家。
嗯，
黄色的家，这个其实呢是在算是
阿尔勒，
就是梵高他生命中创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时间，
他艺术方面的乌托邦理想具象化的一个东西，
在实现自己
梦
想的这个阶段，
虽然只有一个参加者啊，
但他自己是
两个，
是算是、啊，其实他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啊，他是完成了自己对于绘画这个技巧方面的一个修炼修行。结束巴黎的生涯以后，他更有自信，说是哎，我现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了。然后来到阿尔勒真正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然后这个时候他住的那个房子呢就是所谓的黄色之家，他在他的画里面不仅画过这个黄色之家的外观，
还画过卧室，
也画过对里面的这个
卧室，还画了三幅，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房间。
嗯，
他自己的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就是一张床，然后墙上有挂着几幅画，然后你会发现他不是画了三幅自己卧室的情景吗？然后那幅画后来会变成里面应该是就是日本浮世绘的画，然后我感觉它那个颜色也是有变化的，最开始好像是有点蓝色，后来怎么变得有点偏紫，我不知道是经过时间颜色变的还是最初的颜色。对，然后他黄色之家的话，我想通过他自己的描述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说，我住在一座小黄房子里，门窗都是绿色的，室内涂着白色石灰，墙上挂着非常鲜艳的日本画作，地板上铺着红色瓷砖，房子里充满了阳光，头顶是明亮的蓝天，而且正午时分的阴影比家里要短得多。一幅30号方形画布上展示了房子及周围的环境，阳光下的硫磺色太阳，纯枯蓝的天空，这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材，但正因为如此，我想要征服它，因为这些黄色房子在阳光下如此壮观，而且蓝色无与伦比的清新，整个地面也是黄色的。我会给你寄一张更好的画，比这个从记忆中勾画出的草图要好得多。左边的房子是粉红色的，有绿色的百叶窗，被树遮蔽的那间是我每天去吃晚饭的餐厅。我的邮递员朋友住在左边街道的尽头，在两个铁路桥之间。这是他寄给提奥的一封信上面的描述。
就是他在这个黄色之家的经历呢是非常戏剧性的，有时候想起来他这段时间的经历啊，你真是会觉得这个命运啊真是太作弄人了。 他到黄色之家的时候真的心里面是野心勃勃，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梦想。然后呢后来就是在最后的几周时间里呢，哎，终于他这个高更他也是一直非常尊敬的，然后他其实在内心里面隐隐约约的把高更当作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师父，这样一个很尊敬的这样一个，
就是年龄也比他大一些，对吧？
高更也过来跟他一起生活，一起共同创作，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但最后因为这个高更的离去，梵高迎来这个人生的最大的悲剧，他精神崩溃，然后这个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就有不同的说法嘛，但可能比较多的说法是把整个耳朵，几乎全部的耳朵都给割掉了嘛，最后自己又进了这个精神病院啊什么的，是非常戏剧性，然后让人就让我很感慨，这个命运真的是你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到哪个地方。但从这个时期的画呢，你比如说他为了迎接高更他画的那个向日葵，他这个时候他对色彩的研究，对造型的研究，还有包括他这种美学的哲学的这个观念都已经比较成熟了。就有时候在想，要是没有出现这个割耳朵事件，梵高的这个对这条路又是什么样子？
但他当时和高更是因为两个人的对这个艺术理念不合，梵高倾向于画现实的东西，他是眼睛看到什么他就画什么，那高更说我要画想象中的事情。那你说这件事情就是梵高开始特别的不接受，那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互相，肯定还是有互相听取意见的。所以梵高当时后来进了圣雷米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那种现实条件去让他去到处写生呀，然后可以走到那个精神病院之外，所以他很多包括后来的这些星月夜也好，很多就是传世名作其实是靠他的想象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件事情完全是不好的倒也不是，包括向日葵也是为了迎接高更画出来的，高更的椅子呀，梵高的椅子之类的。
梵高对高更来到阿尔勒对这件事他是非常认真的，非常期待的。高更来之前呢，他是精心打扮了高更要住宿的那个房间，他自己的房间呢是非常的朴素，然后他把高更的那个房间，他自己心里说是像是打扮成一个少女的这个闺房一样，然后要墙上，他本来计划是挂满十二张向日葵的画，然后又是给高更准备了什么特别精致的椅子啊什么的。但高更来其实从很多方面确实也帮助了这个梵高，说梵高这个人他对生活是一团乱嘛，然后什么钱啊什么也不会打理，也不会自己做饭。高更来了以后呢，他们就减少去外面吃饭的频率，然后两个人一起做饭，然后高更还说这个梵高做饭做得太糟糕了，像是有毒一样，所以就高更负责做饭，高更还负责管理生活费，说是高更准备了几个罐子，把比如说是吃饭的钱，然后娱乐的钱什么全都分开，然后把这种最基本的这些生活常识教了梵高不少。
真不愧是以前的这个证券分析师啊，人哦。
但是就你不可否认啊，就是梵高这个人的性格是有弱点的，他的弱点呢就是太过理想主义，太过坚持自我，所以他很难听进别人的一些劝说。看他之前求学的经历，也经常是比如说他在比利时学画画的时候，也是因为听不下去老师的对他的批评，就是没学多久最后就不得不退学。所以这个也是影响他跟高更，他跟谁的人际关系，绘画上的人的人际关系都很难持久的一个原因，这确实是他性格的弱点。
天哪，他这么轴吗？
比如说当时啊，可能高更经常说他画画的太快了，那个时候你就能看到他写给提奥的信里面连续两封都说有人说我画得太快，
有人说，
但是画画难道不就是应该是体现你的激情吗？什么什么，就是你能感觉到他把所有的批评他都很难接受，这确实我觉得是他性格的弱点也好，就是他性格的一个体现。
但我觉得他要是接受又接受的特别彻底，就比如之前不是说印象派，之前的提奥不也跟他说过吗？说现在巴黎流行的是比较明亮的画，
就是你得让他自己悟，你不能说哪儿不好，
他要接受了他就彻彻底底的就变成那个样子。
他认定的他会往下一直，就是如果他不认定或者他不想了解的东西，你跟他说再多也没用。
总之呢，就是这样一段刚开始有点乌托邦充满理想主义的一段生活，然后最后呢不欢而散，也让这个梵高算是走上了人生的比较悲情
崎岖的道路，
崎岖的这一条道路。这个就是 就全都是发生在这个黄色之家黄房子的事情，
嗯，
所以也是对于梵高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节点吧。
但是在黄房子他真的也是画了很多现在特别有名的画，什么罗纳河上的星空星月夜，还有那个邮局一家，他当时在黄房子的时候和一个邮局大叔一家关系特别好，那他们一家的家人都画了一遍肖像画，所以也是创作了很多名作呀，在那个地方
这是他艺术上比较高峰的一个时期，
嗯，
下一个关键词呢是日本，
嗯，
就是梵高啊跟日本啊还有一种双向奔赴，嗯，
双向奔单向的吧哪有双向，
那日本很喜欢梵高，啊，
现在的人对啊，当时嘛当时还不知道有他，
梵高呢他受这个日本文化日本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这也是从他去了比利时去了巴黎的时候开始，
巴黎认识那个叫宾格的那个 犹太裔的画商嘛，
嗯，
从日本批了很多那个浮
世绘，
那浮世绘说白了就是大批量印刷品，刻好的木板画你把它一张一张印过来，所以它特别便宜，就以这个梵高当时他这么窘迫的经济条件他都买得起，
买了600幅，
买啊，
算是很不少的收藏。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日本它已经迎来了明治时期，
嗯，
当时在巴黎呢是搞这个万国博览会，
嗯，就是类似于世博会，
世博会，
就是，
世
博会，
对，
世
博会。但是日本当时作为一个比较后进的国家，你说参加这种那个世博会，它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它就展示了很多日本的艺术品。然后当时呢就在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化圈艺术圈里面呢就引起了轰动，就他们从来没见过日本的这些艺术品，甚至有一种思潮叫做这个日本主义嘛，
嗯，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随着这一波日本文化的这个流行，在对这个梵高呢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个具体影响呢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梵高他会有一种对色彩的认识给他了一种很新的启发，
嗯，
以至于说他后来比如说在那个阿鲁云那段时间他的信里面会写说，哎，我要尝试去拿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什么叫日本人的眼睛？就是他看到那些版画里面的色彩，日本的那些版画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刚才那个台长也说，因为它是印刷品嘛，它是刻好的模板，但是它可以上不同的色彩，就可能说是同样一幅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配色。但是这时在那个欧洲的艺术圈里面还很少有这种东西，欧洲雇来的是什么？是每个东西它有它的固有的颜色，土就是土黄色的，
嗯，
人的皮肤就是人皮肤的颜色，你不能随便去画，你要写实的如实的去画。他看到日本那些版画的时候，
天空是红色的，
他就发现这个颜色有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性格，
嗯，
你不一定非要拿这个固有的色彩去表现这个画面，所以以至于你看到他画的这个画面跟他在荷兰时期完全不一样。他去尝试了用很多不同的色彩，然后用在一些比如花呀、静物啊、风景啊、人像身上，通过这些色彩来传递他想传递的那种情绪也好，或者按照他自己来说的就是人性本质。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启发。然后另外一个日本文化对他而言的启发是什么呢？是有一种哲学思想在里面。什么哲学思想呢？就是他会发现有一些日本的版画，他只画了一棵草，只画了一片叶子，只画了一个麦穗，
还有个局部，
他只画了这样一个东西，是可能原来的这个西方艺术里面很少去表现的这样一个东西。这给他一个启发，就是他觉得通过画一根草，甚至一个草开出来的一个新芽，你就可以表现出来整个自然的这种本质，生命力的这种本质。这是一种对他来说的一个哲学的思想。就其实这个思想呢，很难拿语言很简单的来描述出来。但其实比如说你去看他的代表作，你看他的这个向日葵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他内心里面是有这个想法，就是人就像花一样，去人跟花是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的，是有这种思想可能在这个背后的。就这个其实很难解释为什么人跟花没有区别，明明就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在后来的信里面啊，关于这种思想他有其他的解释，就比如说他在 人生的最后时期，他画了麦田，然后麦田里面呢有收割者，
嗯，
就是梵高呢，他是特别喜欢这个米勒嘛，他喜欢米勒，他经常
播种者
，他经常要画这个米勒画过的播种者，但是他到后期呢，他画的画里面呢，播种者变成了收割者，
嗯，
然后在收割者呢，他在收割稻子嘛。然后他在信里面又写，我觉得被收割的稻子就跟人一样。这里面呢，其实你能感到他跟他刚才那封信里面，他说人跟花一样生活是有这种相同的想法在里面的。那人跟花一样生活是指什么呢？它是一个生命的循环，就是人呢，其实就跟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一样存在过这儿。你生根发芽过，然后你又要被收割了，这就是人的一生。然后你看起来你非常弱小，对不对？而且有时候呢，就像那个他这个画面上收割者已经出现在那儿一样，就是要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灾难是注定要降临的，是谁都逃不过的。这也是人跟花一样的地方。但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在对抗自然，或者说是什么在对抗这个收割者呢？还是这个每一根最小单位的这个稻穗。
我已经晕了，
我都听呆了。对啊，就是那个收割者当时是确实是有一种代表死亡的感觉，就尤其是和他之前的播种者来相对比的话，
就其实他在这里面呢，他是就是歌颂生命力本身，
嗯，
就是哪怕你有注定要来的这个灾难也好，要注定要来的苦难也好，但你还是生长在这儿，这个就是人跟花一样的地方，就是歌颂这种生命力。
Okay.
那讲起来这个日本对梵高的影响，我们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色彩，另一个方面是哲学的，就是这个 草の芽の研究，这个草的新芽的研究。然后梵高他真的是非常的，他眼里的日本像是一个理想乡一样，没见过日本，但是他看了很多日本的浮世绘，所以他眼中他就觉得日本可能就像是浮世绘里面画的那么的光鲜，色彩那么的单纯，那么的美好。他去南法呢，也是因为他觉得没准南法的色彩也
像日本一样，
对，像日本一样那样鲜亮秀丽。
嗯，
所以你看到他在那个南法的那段时期的信里面，他经常有一种就像假装在日本的那种
感觉，在日本，
他就会经常在写，比如说他到了当天，他就会写啊，这个难道我不是在日本吗？这太像日本，
有
不停的这种暗示。
嗯，
他在那个南法时期啊，就是画的自画像很少，非常少，但是其中就有一幅呢，
光头。
对，他是把自己按照一个日本的和尚来画的。那包括我们在那个梵高博物馆里面也有他这个画的浮世绘，拿油画画出来的浮世绘。嗯，
很多，还有像什么唐吉老爷的背景，有四幅浮世绘在上面。
嗯，他觉得浮世绘里面的画面是特别美好的东西。有一幅他在巴黎时代画的一幅画嘛，是画了一个画材店的这个主人，叫唐吉老爷。然后他画的那个人呢，是梵高，他特别尊敬他，跟他关系也特别好。然后梵高甚至会写到，说是我感觉我老了以后，估计就像唐吉老爷一样。然后他画这个唐吉老爷的时候，背景呢，他就凭空给他画了一些浮世绘
，
他就觉得浮世绘就是美好的象征。
不过说实话，这唐吉老爷确实是，
嗯，
他是画材商嘛，给这高更、梵高这帮都没出名呢，挺落魄的时候，
没钱
的时候就给他们提供这些画材。你想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嗯，是。
但他会要求他们一画抵钱，就是你们要没钱给我画，你没钱教我的话，你可以送我幅画。然后这些人很多人后来都有名了，
也是这个有眼光
啊。
这个像什么，咱以前讲那个沈宝丁那集，以前的书店创始人有飞哥，他们就是这样。
对，
我没问题，我都给你，等你
看好你们，
等你出名了你再回来报答我就行了。
是啊。
然后包括就是后来梵高画的一些画里面呢，你会发现他这个画里面没有阴影，
嗯，
不符合或者说不符合透视法，
嗯，
这其实也是这个浮世绘的影响。
他也是看浮世绘说浮世绘的画感觉很平面，不像欧美的画的是要有那种立体感呀什么的，学习浮世绘的结果。
哎，关于这个梵高有太多可讲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意料之外的可能要超时了，
超时了，
所以我们再讲最后一个
啊，
最后一个关键词
啊，
就是讲讲梵高的自画像。
自画像，
就梵高呢，他其实画了不少的自画像，一共画了有将近40幅左右的自画像啊。然后，但是你通过他不同的时期啊，你会发现他画这个自画像的频率啊，是起伏非常大。就比如说他前5年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自画像，没有真正的自画像。
那个原因是说是他到了巴黎以后有一面大镜子，之前他没镜子，所以画不了。
纯粹是物质原因是吗？
那可能也有啊，
物质，
但是我觉得物质
条件不允许，
没有镜子画。
我呢，他第一次看见镜子会不会像是那种小动物看见镜子不知道，
镜子啊。而且他说因为以前他就是在巴黎之前，在荷兰他有钱，可以荷兰那边的那个模特可能不是很贵，他有钱付模特费，他到了巴黎以后没有钱付模特费了、
嗯、
以后他也就大部分时间来画自画像。
这个时期他的自画像呢，就是如果你非要说是自画像呢，只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个，
你说在荷兰吗？
对，荷兰这个时期，就刚才我们说过，他画他代表他父亲跟他自己的那幅画，圣经跟小说，
小说
那里面他拿一本小说来代表他自己。
嗯嗯，
但是自从他到了巴黎以后啊，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画自画像。他在巴黎的2年时间里面有画了20多幅自画像，也就是说他画的自画像的一半都是在巴黎这个时期画的。这个时期的自画像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的这个进步。就他刚到巴黎开始画的自画像还是那种中世纪的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很灰暗的那种。然后到了越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自画像里面这个印象主义的这种影响越来越深，然后各种各样的色彩也越来越多，然后包括点描啊、线描啊，甚至到最后他的背景啊，也有很多这种不同的画法，也不只是真正的是纯黑啊或者一面墙这种。他在巴黎最后一幅自画像呢，终于是作为一个画家的形象把自己给画了下来，手上拿了一个调色板，然后还拿着这个画笔，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你感觉到他经过在巴黎这2年的修炼以后啊，他真的是真正的从心里面认同自己是一个画家了，他觉得哎，我可以出山了那种感觉。嗯，
他写的是，这是我的印象，是我在镜子里面的一幅肖像的结果，也是提奥所拥有的，一个粉灰色的脸，绿色的眼睛，灰色的头发，额头和嘴周围有皱纹，僵硬而呆板，非常红的胡子，相当不整洁和悲伤，但嘴唇丰满，穿着一件粗麻布的蓝色罩衫，手上拿着一个调色板，上面有柠檬黄、朱砂红、枯蓝等各种颜色。除了胡子的橙色之外，调色板上只有完整的颜色。人物站在一面灰白色的墙面前，这就刚刚波哥介绍的那幅自画像。梵高的介绍是这样子，
当时就是在那个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那里面有他的很多自画像嘛。当时大珍你看完，你有什么感受吗？
我就都很喜欢啊，有一整个一个展厅全都是梵高自画像，然后其中有两幅是放在展厅中央的，然后那几幅画是就是他双面都有的，正面和反面。然后当时说是这个自画像是因为当时梵高就是比较穷，就是把画布画完了一面又画了一面，就双面都在画，就觉得好努力又好可怜，好想给他捐点钱。
就是我当时在那个梵高博物馆里看他自画像，我真的是大受震撼。就是他的每幅自画像都不太一样嘛，但你知道自画像那种构图，就是你看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也在看你，因为你能想象他那个制作的过程，他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在画吗？所以说你会感觉你跟这个画家本身啊是在对视，而且是一种角度的互换，就是因为他画画的时候他是站在你在观赏他那幅画的位置，所以你现在在观赏那幅画以后，你感觉有一种空间上的重叠，再加上你跟他你可以有这种眼神啊视线上对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想象到梵高当时有可能是在每一天或者没日没夜的，然后在对着自己的这个对着镜子，然后在刻苦的这个修炼，然后提升自己画技的那个形象。就能看到那么多的自画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对这个画画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认真， 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还确实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就是还挺震撼的。
我觉得我当时就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比较迟钝，我开始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单纯把它当作画来看。然后自从波哥跟我说了这些以后，就你会想象到他当时画画的那个情景，然后想到他一个人多么的努力的时候，我就好难过呀。
嗯，他其实而且那时候因为他一幅画都卖不出去嘛，
嗯，
他真的应该是挺痛苦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在每天的这种对着镜子坚持，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努力。然后
阿柱二位，咱这生活还是要向前，我看甄姐都快哭了，我这个生活还是要向前。
当时梵高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有一段话很能体现他的心声，他在信里面是这样写的，其实还稍微有点幽默
啊。
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画的画布怎么样也比空白的画布值钱吧，敬爱的上帝啊，画画的权利，画画的理由是我仅有的东西，相信我吧，我的自命不凡早已不在了，看看我为此付出了什么，一副破旧不堪的躯体和神魂颠倒的心智，但这也是我所能过上最好的生活，也是由于我的博爱而不得不过的生活。我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我的笔触也越来越确定，我几乎敢向你保证我的画会越来越好，因为这是我仅有的。
哇，
就是你能想象他画画的时候就是一种这种状态，他还挺矛盾的。一方面你从正常人的角度去评价他，他挺失败的，但一方面他自己也知道他很享受画画。他说画画的时候是他自己能过上最好的生活。
嗯，
至少从梵高的这个经历里面啊，我觉得你至少有能欣慰的时候，是你看到他在画画的时候他是真
的
很开心，真的很投入，就是他真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是他得到了一种一般人都没办法体会到的那种快乐。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欣慰的。
而且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他在巴黎那个时期的自画像呢？就是巴黎那个时期你感觉他的烦恼还不是后来他的那种，比如说哎，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了，我的健康真的已经让我难以生活下去了，不是这个程度的烦恼。他更多的烦恼是我要怎么样把它画得更好，怎么样能更传达出来色彩，更传达出来精神。所以每幅他画了那么多肖像画又有效率，但每一幅的画法又不一样。这个时候他是在纯粹的体会那种画画的乐趣，
还是充满希望的。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的自画像呢，我非常喜欢。所以就是有机会如果大家能去阿姆斯特丹的话，就看他那个时期的自画像，我觉得真的会真的很有力量。
是
这个时期他也有一些除了自画像，就是除了他自己脸之外，其他他不是喜欢那种托物喻人的那种表现手法吗？
他画了很多鞋子。
对，他画他自己的鞋子也算是一个他比喻自己的。然后高更后面的写的文章里面又提到，他说他到了那个阿杜里以后啊，发现这个梵高他把他的一双鞋挂起来像是一个就是饰品一样。这是什么鞋呢？就是当时他当那个传教士的时候穿的那双鞋，就当时他穿着这双鞋下矿井，然后去救人，然后去到处去传教，然后跟平民然后就是同吃同住过一样的生活，是这个时期他穿的鞋。所以他就觉得他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个时期的他自己，所以你看他又要戴草帽了，要老是画这双鞋了，他老是通过这个来提醒自己，哎，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也是
农民是一个来自底层的，
就是
关心底层的人。
你比起来他纯粹的画自画像的这种托物喻人的画里面，你更能看出来，更直接的看出来梵高理智的是怎样看待自己。
就包括他画那个椅子也是吗？他画自己的椅子是一个木头椅子，上面只放了一个什么一个烟斗，然后点烟叶。然后他画高更的椅子是一个很高级的，带着把手的，带着扶手的椅子。后来我记得就是梵高去世以后，高更也画了一幅画，画了一幅带着把手的扶手的椅子，然后上面放了就是一些向日葵，就有种感觉像是在高更拥抱着梵高的感觉，这种托物喻人。
梵高 那讲到这个自画像啊，
嗯，
然后讲讲他最终的最后的几幅自画像，就是比如说在他终于这个黄房子割耳朵事件以后，
嗯，
他画了两幅很有名的自画像，两幅自画像里面呢，这个表情自己的表情都很平静，抱着纱布，背景不一样，其中有一幅背景呢是浮世绘，
嗯，
另一幅背景呢是这个红色的背景。梵高他画肖像的时候呢，他不是特别要求写实，他自己在信里面写过，他说画肖像画呢，他是希望在一个世纪以后，肖像画里面人的魂魄鬼魅会突然出现在观赏这个画的人的面前。
我觉得他成功了，至少俘获了你。
就是他觉得画肖像画不需要像照片一样写实，但而是要画到那个人的本质，包括他画自画像应该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他割完耳朵的那两幅包着纱布的那个自画像啊，就其实我其中有一幅的那个自画像是不是浮世绘吗，那个我挺喜欢，就是我觉得那幅画呢有一点幽默感在那个里面，而他脸上表情很平静很无奈，然后包着个纱布，像是有点
专门露给我们看的样子，
有点苦闷的那个样子。但是他背后的那个浮世绘呢，又是他心里面可能代表他要追求、向往，他本来的目标是这个，
嗯，
就是有一种那种
差距，
这对反讽的那种感觉。你看，我是想追求这个，但你看我得到什么，是那种感觉，嗯，所以我还挺喜欢那个有点对有点幽默感在这个里面。嗯，他的自画像可能我们想说的也就是这些。嗯，
最后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他最后的一幅画，
嗯，
也不算是他最后的，就是现在说他最后的一幅画不是还挺有争议的吗？有的人说是麦田上的乌鸦那幅画，还有的人说是那个树根的那幅画。然后我看了梵高就是自己写他关于麦田上乌鸦这幅画的一封信，上面这么写，是在回到这里后，我重新开始工作，尽管画笔几乎从我的手中滑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所以自那时以来，我又画了另外三幅大型画布，它们是在翻腾的天空下的广袤的麦田。我特意试图表达悲伤，极度孤独，希望很快你就能看到它们，因为我希望尽快把它们带给你在巴黎，因为我几乎相信这些画布将会告诉你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对于乡村的健康和滋养。我认为他们是令人振奋的，就这是他在去世前20天画的那幅画，就是觉得他想表达极度悲伤和孤独，但是又是很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只能靠画然后告诉我们。
梵高他工人的最后一幅画呢，是一个麦田，
嗯，
麦田
没工人，
中间的有一条路，
嗯，
有一条路，然后上面盘旋着一群乌鸦，所以现在这个形象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就大家觉得这个是来代表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象征。这一幅画呢就是嗯，首先它吸引我的是这个麦田，
嗯，
就麦田它是在梵高的画里面，你觉得它是有一种象征，是一种生命循环的那种象征，
嗯，
就其实
从生到死真的是
就那个叫什么叫奉俊昊，
那个
导演那个《杀人回忆》
啊，
他一开始的一个镜头不也是在麦田吗？
嗯，
然后就是感觉这个麦田啊，它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是短期的，它是一个生命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场所。然后它盘旋的那个乌鸦，
最近的漫长的季节不是也很多麦田的？
对，就是有那种象征意义的。然后这个盘旋的乌鸦呢，就可能跟我刚才。之前有说过的那种注定要来的这个悲剧也好，是一种象征。然后还有一条路，就是梵高他这个他经常画里面会有一条路
没有人，
就是我这个就是觉得特别，就有人说这条路的象征可能是象征他的这个路的尽头他追寻的一些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有可能你路的尽头是一个教堂啊，或者说是你的路的尽头是有什么人啊之类的。但是你看他最后那一幅画，那个路里面就是什么也没有，能有一种很深的那种孤独感，就好像，哎，这条路是他注定要一个人走的那种嘛。
嗯，
反正那幅画但确实就是很直观，
悲伤
最后一幅很、
嗯、
很悲伤的一幅画。
嗯，
通过你俩这个 长时间对话啊，能感觉出来你俩这次这荷兰之行啊，
有收获，
感触颇深，
有收获，
能看出。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一期节目吧。总结一下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其实感觉太难聊了，就是梵高这个人很复杂，很多需要画面的东西呢，通过声音确实也很难传达出来。
很多都是我们的揣测呀。
大家可以去看看梵高的画，或者看看梵高的信，他的信里面呢，就是有时候甚至像是文字的画成的画一样，就想写的非常详细，
还有一些草图，
对，真的就是画家的眼睛。然后画，
而且他又
画家的笔，对，
而且他又特别喜欢表达，他的信都是长信，特别长，然后文采也十分的飞扬，所以如果把他当成一个画家，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就以后比如说再去看梵高的他的这个，向日葵的时候呢，就我觉得就可以看得更深一点。就像梵高他自己说的，就他说什么融化这些金色和花朵的色彩的颜料需要足够的热量，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事情，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精力和专注力，就是他不是那么简单。
嗯，
就是他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能量，很多的专注才能达到的，才能画出来的，就是
对，
算是
人类瑰宝。
这绝对是人类瑰宝。
然后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目的有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不知道如果有人能听节目听到这里的话，对梵高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觉得梵高呢，他其实算是我们的同龄人，然后但是虽然是同龄人呢，因为是同龄人嘛，所以他也，
我觉得他思想比我成熟多了。
他也面临了很多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会有的烦恼跟课题，比如说迷茫，比如说事业的选择，比如说亲情，比如说友情。那这个时候呢，梵高他做了很多选择，他的选择一定对吗？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不能神化梵高，他是会犯错的，但他最后做出来的选择呢，是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梵高。就我觉得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自己能做出来的选择，有可能命运也会捉弄你，但你再坚持一下，梵高如果再坚持一下，他肯定就会迎来命运的转机。
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时候，其实可以多少去了解一下梵高他这个经历，然后有时候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肯定会给你一些启示。就比如说啊，我想要的快乐是什么，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这一期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台长还有发言吗？
哎呀，这录的时间
有点长，
是是，我就感觉比一般要长，希望大家能耐心听到最后吧。
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刚刚他们说的那个中国梵高那个纪录片，还有我们前一阵看了一个电影叫《挚爱梵高》，是用很多幅的那个油画组成的一个电影，也很好看，就都很推荐给大家。
好，大家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in color.